大家记不记得我来的第一个主日，跟大家提出一个挑战，一个呼吁，一个恳求，那是什么呢？一人领一人，教会坐满人，大家一起大声来说一遍好吗？预备，来，一人领一人，教会坐满人，再来一次，来，一人领一人，教会坐满人。已经开始领了，请举手。没有关系，咱们可以说第一个月让大家暖身哦 ，warm up 啊！希望从五月份开始，咱们就要怎么样，快马加鞭啊，然后急起直追。我跟大家拜托，就是说你要来盯紧一个人，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或者甚至于就只是你所认识的。你盯紧他，为他提名祷告。如果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比方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同事不是很清楚他叫什么名字的，上前去问他一下，你好，我是你的同事，我的邻居，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哦，就这样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开始邀请他来教会，好不好啊？哦，一人领一人，教会坐满人啊。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所讲的一样，神的道兴旺起来，有许多的人信服了主啊！所以就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啊，盼望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努力，不是我们一起，是我自己要开始，从我开始做起，好不好？那我从4月15号讲了大家一起来建立来建造哦，然后现在我们要来谈的是大家一起来修复，大家一同来修复。刚才我们的毕方姐妹带我们大家读的这段经文，那周报上印的应该是新译本哦，那我的讲道是用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啊，所以因为中间有几个字词是从这个希腊文翻的亚兰文直接翻过来的，用语音来翻译，所以跟这个新译本的译法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还是跟我一起看和合本好吧，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圣经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应当遵循主的吩咐，广传福音，建造教会。在这个中间我们会接触到许多人，还跟其中一些人成为主里的弟兄姐妹，进一步还一同服事。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难免会发生摩擦，产生冲突，那么其中一定会有人在情感上，在心灵上来受伤。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舌头或跟我们的嘴唇关系可以说是最亲密的，是不是？那可真称得上是啥呢？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啊，是不是？须臾不离啊，他们的关系亲近到这个程度。可是你注意到没有，牙齿偶尔还会咬到舌头，或者是咬破嘴唇，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肯定有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的舌头从来没有咬过我自己的皮肉的，有没有？不，我的牙齿，抱歉对，故意要吸引大家注意，要看看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啊？说有没有人说我的牙齿从来没有咬过我自己的皮肉的？我想都有吧，或多或少，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当我的牙齿咬破了我自己的舌头或嘴唇的时候，还感觉特别疼嘞，啊，因为他们关系这么亲密，所以牙齿咬伤了咱们的嘴唇，咱们的舌头是不应该有的事情，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好，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主里的一家人，我们彼此都很亲切，感谢主。可是就算是在这么亲切的关系和互动里面，我们还是会有摩擦，我们还是有冲突，那这个结果就会产生伤害，而这个伤害就很可能会导致原本很亲密的教会肢体彼此间有了距离与隔阂，甚至于成为陌路。那这必然是我们的主所不喜悦的。本来那么好的弟兄姐妹，后来就只因为一点点的不和，咱们中间就见面不相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很喜欢传道书的一句话，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再读一次，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无可避免会伤害别人，或者是被人伤害，那这个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造成创伤，形成撕裂。那圣经并没有来否认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破裂的存在，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会发生，但是圣经它特别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撕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弟兄姐妹在神家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撕裂之后，破损之后，是需要修补的。在破损之后是需要修补的。那但是我们当如何修补呢？那我们今天要根据两段经文来跟大家谈谈。第一段，我们要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部分是当我被伤害的时候，当我受伤的时候，当我被得罪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算是一个被称为好好先生的人，都还是很可能会跟别人发生冲突，也很可能被别人伤害。当我们被人伤害，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给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只是我们三个步骤来处理我被得罪、我受伤害的这个问题。那这个三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步，要单独沟通。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不知道是不是看得到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预备，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那么其实，在圣经的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呢，并没有来写上说是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而是说我们的弟兄犯罪或犯错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来谈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破损，所以我们就不妨还是照着和合本经文这个所翻译出来的来一同来学习。当我们发现有弟兄姐妹犯罪得罪了神，伤害了他人，包括伤害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这三个步骤来处理。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讲的是单独沟通。单独沟通，这意思是我们要尽可能趁着只有他和我在处的时候，来指出他的错来。如此一来， 我们可以让他有澄清或者是解释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则可避免他在公众面前因为他的错误的行为或者是他的所犯的罪被揭发而窘迫或者是恼羞成怒，恼羞成怒啊、哦。那么圣经说趁着只有我们跟他再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指出他的错来在圣经里面用的是一个很直截了当的希腊字，他的意思是除了揭露还有陈明说明他的错误之外，甚至于还有责备纠正，还可能带有一点惩处惩罚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我们稍后再细讲啊、哦，我们很容易，这个就看到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可能就跟我所喜欢的，跟我所期望的不合，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受到伤害了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跟他来沟通，来当面跟他来说清楚。那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在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己也犯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于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准，而且难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使徒保罗特别强调，他说唯用爱心怎么样说诚实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意思是我们应该在神的爱里面来按着真理按着实际来对他说出他的错误，而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感觉，不是按着我自己的喜好，不是，是在爱心里面按着神的真理圣经的原则来指出他的错来。那但是我成为基督徒30多年来了，我做牧师30年多了啊，我自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喜欢对弟兄姐妹们来挑刺，挑三拣四，鸡蛋里挑骨头啊、哦！所以他们有些时候挂在嘴边是某某啊，现在我要对你凭爱心说诚实话了。然后大家呢，这跟他相处久了就知道了，当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知道他又要来找什么麻烦了。我在我这个第一个教会里面，我当助理牧师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特别厉害，你打喷嚏啊咳嗽啊流鼻涕啊生病啊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像我来到美国之后，这个过敏咳过敏喷嚏啊，这个在那边的话就真的是会犯在她的手上。为什么？当她听到这些咳嗽啊喷嚏啦、啊、这些，当她听说了某人生病啊流鼻涕头痛发烧啊，她就会到你面前来了。哎呀姐妹啊，我现在跟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今天会头痛啊，你会牙疼啊，你会发烧啊，你会肚子痛，你会拉肚子啊，肯定是你得罪了神啊，你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所以神罚你让你生病来管教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后一看到那位老妈妈做事要上前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哇马上转身就走。结果有一天主日礼拜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了，打到了教会办公室，牧师啊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够去教会了，我生病了、啊、所以我就在聚会的时候就报告请大家来为他祷告。然后散会之后我就说有没有人要看看这位，去看看这位老妈妈。结果出乎我想象啊，好多人说我要去。为什么呢？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是不是？然后他讲：“哎呀，老妈妈，我现在对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抱的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不是在指出他的错来，这只是 在发泄我自己的情绪，只是来表达我自己的清高，这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表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的不是自己的爱，不是自己的感情，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神的爱，他的圣爱。好，就像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所以他会管教我们一样。我们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记得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一句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五到六节，神所爱的怎么样，他必管教，就好像我们管教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当我们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圣经说他若听我们，这意思是他听进去了，他注意到他的错误了，这意思是他愿意虚心正视他的问题，并且要采取相关的行动来对付和弥补。所以不只是耳朵上听了进去，还要在心理上来产生共鸣，来认同这样的一个指证，之后还要在行动上来加以纠正，付诸实际。那么他若听我们，圣经接着说，我们便得了我们的弟兄，我们变得我们的弟兄，意思是我们跟这位犯错的弟兄姐妹就恢复了和好的关系。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将他从不讨神喜悦的这个境况当中，也就是从他的错误或者是从他的罪恶当中来挽回。所以雅各书第五章讲得很好，若我们中间若有失迷正道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因为让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悔改认罪了。好，这是第一步，单独沟通。可是如果他不听呢？第二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来。好，谢谢。这一部我们称它为同工见证。他可能不听我们一个人的话，却可能被两三个人的见证说服。这个不是说啊，我们现在人多势众啊，如果中间有这种高头大马的这个同去的话，这个力量说服力量可能就更大了。虽然说咱们找咱们罗时东弟兄一去啊，这个高头大马又这么快又这么壮啊，这个马上就把他给这个震慑住了，是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人多势众高头大马把他给吓怕了，所以他不得不低头，不是，而是我们几个人同心的见证，可以促使他更诚实的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也更真心的接受和回应圣灵在他心里头的动工。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有两三个同工同往来指出他的错来，而且我们是真的凭着神的爱心来这个纠正他，来挽回他，那圣灵在他的心中来动工，他愿意顺服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得了他，我们就可以来跟他建立，来恢复和好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带两三个同工一起过去做见证？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对他的判断可能有误，或者我所以为的，他对我所说的所做的是来自第三人的陈述，不是我亲眼所见，不是我亲耳所听。所以这两三个人在聆听了我们双方的说辞之后呢，就可以给予较为中肯而切合实际的看法。这样的话，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来向他道歉。那么如果真的是他的错的话，他也来可以来向我认罪，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也是请大家一同来读，预备，来。好，谢谢。当我们对于犯错的弟兄姐妹，我们在 私底下的这样的挽回工作都失败之后，就得带到教会面前来处理了。而根据《使徒行传》第15章的原则，教会的牧者、长老们此时就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圣徒的体统来进行最后的挽回工作。如果这个还是真的这边好干啊，如果还是没有办法使犯错者悔改认罪的话，那么教会全体弟兄姐妹就应该停止跟这个人的团契互动，取消他在教会里的侍奉以及权利，就如同犹太人对税吏或外邦人的态度一样。我们报税的时间刚刚过，大家都报税了吗？我报了哈，对，不然的话税吏就会找上门了啊。不过这个美国税官还不错啊，这个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省的税吏啊，真的是非常可怕，因为他们那时候采取的是这个税吏税官的这个包税制度，也就是说他只要把罗马帝国的政府交代给他的税额给收清楚了，剩下的通通归他自己。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他会想尽办法来榨干自己的同胞啊？哦，所以这个在咱们中国人叫汉奸，哦，那这个在犹太人叫游奸了，哎。有这么一个笑话，说在甲城里面有一个犹太人，听说他在乙城的这个朋友生病了，他打算去探访他，所以他就抓了一只鸡，活鸡，哎，要去探访他。然后到了乙城的门口，记得乙城啊，你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在中东地区城门口是做许多重要的事情的地方，城里面的长老可以在城门口来进行审判的，然后呢这个税官也在那边设卡来收税的。好，到了乙城了，记得啊，他抓的是一只活鸡要去看朋友啊，然后他过了这个税卡之后呢，只剩下手里只剩下一根鸡毛，其他都给税吏给收走了啊。这个就是犹太人对那个时候的身为他们自己同胞却为罗马帝国政府工作的税吏的看法。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会看税吏看得那么的低贱，看得那么的憎恨，说他们跟罪人是同一回事，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犹太人对待税吏对待外邦人，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是根本不碰他们。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来犯错却拒绝悔改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使徒保罗是要求他们这么做，是吩咐他们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淫乱。怎么犯淫乱呢？跟他的继母犯奸淫。可是这教会在知道之后竟然不闻不问，所以使徒保罗听说了这个事情，就马上吩咐他们要把行这样的事的人把他们中间怎么样赶出去，把他们中间赶出去。还不止如此，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就要跟魔鬼打交道，就好像这个那本书《浮士德与魔鬼》讲的一样，是不是？不是我们跟魔鬼打交道，不是，而是说我们把他逐出教会，不再与他交通，不再与他团契，让他不再受到我们在地方上的这个教会作为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这样的一个遮盖。所以他现在在世界上面让魔鬼可以随心所欲的来攻击他，来伤害他，哦，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盼望说他可以赶快悔改归正，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么那个保罗还继续讲下去，他说这样的人 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这是一个要彻底断绝跟他的团契、跟他的关系的一个做法。哦，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因为罪恶会传染，圣洁不会传染，可是罪恶会传染。谢谢。你想想看啊，小孩子啊，其实不要说小孩子，大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坏事情啊，看到别人做了，不用教，自己就会想要去做，是不是？你如果当过幼儿园老师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在幼儿园里面，如果有个孩子比较凶，比较会欺负别人，去霸凌别人，他看到人就是这样一掌，看到那个人就是一拳，很快的，别的小朋友就会，抱歉，别的小朋友就会起而效仿，我也给你一巴掌，然后我也敲你一拳。对不起，我是打到哪儿了 ？OK 啊，这是声音特效啊，它会传染的。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城市里面开始有一两个人不守交通规则，开始啊超速啊，开始这个随便超车之后呢，很快就有人会跟进，罪恶是会传染的啊、哦。所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啊，这个我听一个美国宣教士来评论台湾的交通，他说在台湾的北部 traffic light means law， 红绿灯代表意味法律。为什么？首都啊，首府啊，是不是首善之区啊？所以警察抓得特别严。他说在台湾中部，就是我住的地方台中，他说 traffic light means reference 啊，什么叫 reference？ 就是看看有没有警察啊、哦，有没有那个违规照相？没有哦，在大陆讲电子警察，没有，嘣就过去了啊、哦。在台湾高雄，在台湾南部，尤其是高雄 ，traffic light means decoration， 意味这个装饰品。为什么呢？因为连警察自己都不熟。这个是我这个2007年从台湾搬来美国的时候，一个美国宣教士他的心得，因为他住在高雄，哦，他说，节目是让你去美国之后，你就会发现那边交通不错，哦，没有像在高雄一样，这个大家都不守交通规则，哦，好，所以你看，为什么在高雄会这个样子？因为有许多人不守交通规则，所以以后搬去的人也就有样学样，最后干脆就警察说，你们都这样，我也抓不胜抓，干脆我跟你们一样了。罪恶会传染，可是圣洁不会传染，所以圣洁你必须付代价去学习，圣洁你必须付代价去保持，但是罪恶不用，你很容易就把自己在其中给放纵了，是不是？哦，所以主耶稣他说啊，岂不是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因为主耶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不要有任何的罪的效在我们的中间。那当我们把一个犯错的弟兄姐妹看成是税吏或外邦人，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我们还是必须时常为他来祷告，并且留意他是否有悔改回转的迹象。一旦他愿意悔改了，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悔改是真实的，则我们应当怎么样？赦免他，向他显明我们的爱，其实是神的爱，重新接纳他进入我们在主里的团契当中，甚至于要给他加倍的照顾，来把他重新的建立起来。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5-8节针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抱歉今天不知道怎么搞，妻子今天不在我的身边哦，这个因为他重感冒啊，他只好在家休息，然后他没有帮我弄这个 平常他会帮我准备一些这个蜂蜜柠檬的啊，哎呀，所以没有妻子在身边的男人是最可怜的，哎，啊，所以我很爱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心肝宝贝啊，啊，所以保罗他说，像对这样的人，他悔改之后怎么样呢？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现在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是我们在对犯罪的人经过教会做最后处置之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么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三个步骤来做，可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在我身上来彰显出主耶稣的爱。要知道主耶稣在教导了面对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处理的这三个步骤之后，他马上提出更为重要的原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饶恕。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18:21-22就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预备，来。那时好，谢谢你。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呢？饶恕。彼得说，主啊，我的弟兄若得罪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对他？他已经知道主耶稣会跟他说你要饶恕他。然后彼得呢，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而且他也很有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欲，而且他也要让主耶稣来重视他在门徒中的地位，所以他会抢先说很多话，他也特别会喜欢在主耶稣面前来表现他自己，所以他已经知道主耶稣回答是饶恕，所以他自己先给自己留了一个下台阶。主啊，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饶恕他70个7次够不够？70个7次够不够？哦，那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做70个7次，其他的版本翻译做77次。好，那无论如何，饶恕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做 阿菲耶米，它除了饶恕赦免之外还有很多意思啊，撤销、减免、容忍、放手、放弃、 let go 等等意思。那这也是主耶稣他在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那个免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阿菲耶米 啊。那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啊应当饶恕我们就是得罪我们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么这个他的第一个教导是告诉我们说要无限次的去饶恕，无论是我们中文和本讲的70个7次，或者是其他版本有些版本说的77次啊，主耶稣意思其实都是说怎么样无限次的饶恕。七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代表完整，是代表完全啊。那么有一些神学家就在这边会很吹毛求疵啊，他说到底是70个7次还是77次？当然这中间差很多啦啊，但是如果是77次，彼得的意思可能是问主耶稣，那到78次我就可以不饶恕了，是不是啊？或者是70个7次，490次，那主啊，我到491次我就不饶恕了，可以吗？啊，其实主耶稣他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像我要我们效法天父的完全。是不是天父可以这样来饶恕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他来进行了第二个教导啊。紧接着大家就可以再看下去了，这个第二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等一下啊，无限次饶恕。好，来到这里啊， 有个仆人他蒙他的主人赦免，免除了一千万银子的债务。这一千万银子的原文是一万他连德，他连德是当时最高的币制单位，一他连德的银子相当于六千个罗马叫做德拉利乌的这个银币。那么一万又是希腊数字中的最大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仆人拖欠他的主人的债务是根本在当时难以去想象的，六千万银币啊，六千万银币啊。那么当时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为一个德拿利乌银币，所以你这样来想的话，我们如果说一天赚一美元的话，如果那么六千万美元会是一个多大的数字，真的叫天文数字了，是不是？想都不敢想啊，一辈子都赚不到啊，你只能够这样想了。可是他的主人竟然就这样免了他的债啊，这个仆人一定很开心。可是问题是，这个仆人刚刚离开主人的家，出来碰到他的一个同事，同做奴仆的，那这个仆人这个同事欠他十两银子，其实原文是一百个德拿利乌银币，他还不起。所以这个蒙主人赦免的仆人竟然马上揪住了这个同事，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下监问罪所以他忘了自己刚刚被赦免了六千万银币的这个债务，现在竟然来紧抓着这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这个同事不放。所以他的主人知道之后大怒啊，马上把他送官，同样的来问罪。那主耶稣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就是说，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耶稣他在教导我们祷告文之后，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他马上就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用的是同样字阿弗耶米，饶恕赦免。那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叫 let go， 算了，不再纪念了，就像它的这个主人一样，算了，六千万算了算了。可是他竟然对他的他竟然对他的这个同事说，你欠我一百个命，你必须还我，你不连续你的同伴我怎么连续你？那使徒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我们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好吗？预备，来。好，谢谢。所以这里所讲的是我们被弟兄姐妹得罪的时候，其实最重要还是饶恕。可是问题来了，我不只是可能会被弟兄姐妹得罪，我也很可能得罪人，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的毕方姐妹带我们大家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按着肉体很容易得罪他人，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主耶稣特别提到了向弟兄动怒，向弟兄姐妹动怒，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在罪性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很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我们很习惯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所以什么都是我自己啊！我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我 I myself， 我自己啊、哦，所以当别人不合我的心意或期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动怒。那动怒就是怎么样？生气。失去节制的怒气，往往导致难于挽回的悲剧性悲剧性后果。所以保罗特别警惕我们，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我是个湖南人，虽然是在台湾出生长大，而且是个不吃辣的湖南人，可是我真的有湖南人很典型的骡子脾气啊、哦！你们可能不敢相信，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脾气真的很坏，真的很坏啊、哦！所以我的母亲曾经跟我打趣，她说。还好我信了主耶稣啊、哦，因为如果不是信了主耶稣，然后主把我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的话，本来这个国民党要栽培我，要送我去西德，那时候还叫西德哦，那时候还没有联邦，还没有统一德国，那时候还叫西德。你看，你就知道我年纪多大了哈、哦。那时候是西德哦，那时候国民党要送我去西德留学，然后回来要当官的啊。哦，我妈说还好我没有走上那条路，她说按照我信主以前的脾气，如果真的当上官了，她说回来不知道枪毙多少人。你们就知道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很不好啊、哦。那我大弟弟的脾气比我还不好、哦、他更骡子了，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可以徒手把一个木头做的书柜把它打烂了、啊，徒手啊，哇，这个让我叹为观止。他可以把房门给踢破，这个力大无穷。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常常就会这样，一旦怒气失去了控制，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这个后果。所以真的生气不要犯罪，而我们在动怒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就以轻蔑的语句去骂人、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看到是这个和合本里面的那个比较传统的翻译了、哦、主耶稣在这里说，如果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哦、在我们的新译本里面是翻译做什么呢？翻译说什么？废物，嘿，废物啊！那这个拉加的本意是虚空的，虚空的，它可以用来骂人愚蠢、笨蛋啊。然后主耶稣又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这魔力比拉加更可怕、更厉害、更糟糕哦、啊，可以译为智障、迟钝。笨拙等等，所以这个新译本把它翻译作白痴啊。那无论是骂人是笨蛋、白痴、智障、废物或者是什么，这个都是在攻击对方的人格，在压抑对方的自尊。那么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也深深的强害了他的心灵的健康。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上班到了公司，然后我们的上司可能因为他在家里可能跟配偶吵架，来到公司心情不好，就随便骂我们，哦，那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就会怎么样？陷在谷底，就会不好，是不是？当我们用这么邪恶的、这么轻蔑的语句去骂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想想看，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创伤，是吧？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个样子来随便向人动怒、来向人开骂，它的严重性不亚于杀人，因为容易怒火攻心，恶从胆边生。就算没有杀人的行动，在言语和行动上，在态度上已经严重伤害他人，所以难免受审断，甚至于难免地狱的火。那我们在察觉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之后，必须尽快弥补。我们在察觉我们 得罪了弟兄姐妹之后必须尽快弥补。首先我们要强调，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行动上，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应该要有比其他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在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的教导中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我们看大卫王他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的这段话，诗篇139篇23到24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求神鉴察我，来试炼我，来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任何不讨他喜悦的地方，有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地方。我们要常常的来检讨自己。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啊，我每天三次检讨自己。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啊，我们每天吃三餐我们都会做谢恩祷告，我们也趁着这个时候来检讨自己。主啊，求你光照我，鉴察我，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任何地方是得罪了你，得罪了弟兄姐妹的。而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自省，发觉我们自己得罪了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希望时间冲淡一切吗？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治疗。 No，我们如果伤害了人，我们应该去进行治疗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在我们家啊，我们夫妻在孩子小时候管教孩子，啊，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把他叫到面前来，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知道。那你说你做错什么？他说完之后，那做错这个事情是不是该受处罚？应该。然后呢，现在有三个到五个惩罚，让你选一个啊，扣零用钱，或者是这个不准在周末的时候星期六跟朋友出去玩一个月，或者是要洗碗筷一个月，不，一个星期了，一个月太狠了啊。然后呢，这个要帮忙折被子啊，是折衣服啊什么，或者是干脆打手心啊。我的女儿通常会选择说要去洗碗筷，我的儿子很直接的打手心，这小子啊，长痛不如短痛，哦，痛完就算了。可是处罚完之后，我们一定会把他抱在我们的怀里。爸爸妈妈处罚你不是因为讨厌你，而是因为爱你，要你昨天比今天比昨天更好，知不知道？哦，所以我们需要来这个来做出这个，我们如果不小心伤害人了，我们要来做出一个弥补。你看我们在管教孩子之后，也应该要怎么样来让他知道我们依然爱他，否则他挨打了，他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爱我，是不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在心灵上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得罪弟兄姐妹了，我们去做治疗。我们所当做的就是尽快去同弟兄和好，而且因为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使他们来向我们怀怨怀恨，这个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在上祭坛献礼物之前就去向对方认罪道歉，请求对方赦免。主耶稣说得很明确，所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不要说对方可能忘记，不要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我们的神在天上会鉴察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所说过的闲话字字句句都要供出来，记不记得？我们一切的言语思想行为都在他的鉴察当中。那请注意哦，当我察觉我们得罪弟兄姐妹，然后主耶稣要我们去请求他的饶恕，请求他的原谅，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谁对谁错， 他并没有说是对方对我就一定错，或者是这个是我对而对方错。主耶稣没有说，他的意思是即使弟兄姐妹因着误会而对我们怀怨怀恨，那我们察觉之后也当尽力去谋求解决，以恢复和睦的关系。我们主耶稣要我们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与教会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与误会，都会影响我们与神的交通，还有对神的敬拜。因为教会中的每个肢体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与我们的元首基督相连。这就是说，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疼痛，受了创伤，我们身体其他的部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伤害了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这整个教会都会有感觉。那我们的神他更是在天上，他的圣灵会为我们来担忧。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抱歉，我在这里没有打印出来啊。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请记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有许多肢体。然后，圣经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又一同受苦。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建立教会，我们要一起服侍弟兄姐妹，而我们必须在彼此相合相通当中，才真的能够心手相连，多结果子。所以腓立比书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以弗所书更要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与这个教会的其他的肢体中间有任何的裂痕或伤害，无论是出于误会或有意，都会造成教会圣功的顿挫和教会整体的亏损。所以让我们齐心合意来进行修补的工作，该饶恕的就饶恕，该请求原谅的就请求，该放下的就放下，该缝补的就缝补，该 let go 的就 let go。 求主帮助我们合一，带领我们合一，祝福我们合一。是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州三镇地区的三镇华人宣道会的全体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合一，而且就从我开始，从每一个我开始，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在四十多年前来设立了这个教会，谢谢你把我们带入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的语言可能有所不同，我们的习惯肯定有差异， 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看见，但是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你已经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合一，你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这个合一。现在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中间在我们教会的肢体中间有任何的裂痕的，主啊，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来修复，来缝补。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受伤的，求你帮助我们来抚慰，来医治。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罪恶使得我们与你的关系破裂，而他亲自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来进行修复的工作。所以你亲自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这舍己之爱，真正用这舍己之爱来对待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顾，我们相互提携，我们相互提醒，我们相互劝勉，我们也相互饶恕。求你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被你自己所兴起，被你自己所建立，所以我们可以带领更多失丧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也加入我们这个爱的家庭里面，也加入这个合一的团契当中，所以你的圣名可以得到高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合一，求你帮助我们缝补，求你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救主耶稣基督至高的名，阿们。谢谢大家。